压抑自己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大家不敢去医院，但是敢在小红书给自己看病。
所以我觉得就是去精神科有一种回家了一样的安心感。
自己确诊了抑郁症之后松了一口气，那个心态是太好了，我有病。
你还没有发光，你还没有成为你想成为的星星，只是因为你还没有到你自己的发光时刻而已。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然女宝，
我是番茄，
我是 Melody，
我是小刀。
本期内容仅代表个人的观点与感受，不接受恶意的攻击与重伤，希望大家都可以 peace and love 的去听这期的内容，互相给予爱和帮助。以及在听这一期节目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小刀的作品，有助于更好的了解他的故事。那我们就让小刀先介绍一下他自己好了。
大家好，我是小刀，一个因为骂爹被小红书封号七天的女人。虽然很多人因为我的名字叫小车唠叨叨以为我叫小车，但是其实这个名字的初衷呢，只是因为我们家的一只叫车车的猫很吵而已
啊。我来介绍一下小车唠叨叨呢，它是一个在小红书有 9.6 万粉丝的漫画博主，虽然画的不怎么样。
好大的胆子，
好大的口气。好像其实画的很好啦，就是它的画风就是非常的吊诡，非常的简洁，然后如果说你乍一眼看可能会看成恐怖漫画的程度。
你怎么形容的呀？
我是伊藤润二的中国分二啊，我是伊藤润一。
哪里是一啊？凭什么说自己是一啊？
我就是一。
我在去年的时候就有关注到小车他的账号，作为一个读者来说，我觉得他分享的内容还有他做的一些选题都会让我觉得蛮动人的。他自己在小红书主页上面的简介是重度抑郁转双向的一个病情过程嘛，他在他的笔记内容里面也有提到一些关于抑郁症相关的内容，还有疯狂的去帮助或者鼓励其他读者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他来一起聊一聊他的作品，聊一聊他的生活，也聊一聊他以与
抑郁症斗争的过程。从就是刚刚番茄的这个语气里，我们就能听出他觉得抑郁症是一个非常烫嘴的这么一个词。
怎么你不可以这样骂我，我没法剪。
让他不那么烫嘴，就是我在小红书主要的任务。我的目标就是一个去精神病的羞耻化，然后以及呢，我是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些东亚人眼中的一些坏事，比如说就是不那么漂亮，不那么孝顺，不那么羞耻，就是只为自己而活这样。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就是心很柔软的人类，但是我又并不很擅长做人类，所以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很坏的疯子。因为疯子别人就会感觉到害怕，才能得到我们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
首先我要澄清一下，我觉得
抑郁症烫嘴不是因为抑郁症本身，是因为他口条不好，
是因为我嘴巴烫。那么小刀同学，你做这些内容的契机是什么呢？
契机有两个。因为我本人呢其实长得还蛮漂亮的啊，这是可以说的吗？
怎么所有的嘉宾都在说自己漂亮啊？好漂亮。好恶心啊。
反正是漫画博主看不到脸了。
没有，他有一个自己的私人小号，就是分享自己日常的耶。我当时看到他发现他是一个大牙逼之后，我吓得面花容失色。
你还是花容失色呀。
我做这些内容的契机呢，其实因为我做美妆博主失败了，因为本人呢有一些小小的漂亮吧，然后就跟风想去做一下美妆博主，结果发现我做美妆博主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人来看。一个深夜我就是很普通的抑郁了，然后我很普通的发了一个现在来看非常非常稚嫩的作品，没想到那条作品就轻轻松松达到了128啊，对，这个数字我到现在还记得，128的点赞量。然后我就觉得哦，其实
很大的成就哎。
对呀、啊、我觉得就很多人他们很需要一个宣泄口，去吐一下心中的黑泥，需要我们彼此互相拥抱和温暖。所以说我就出了一个更详细一点的内容。而且因为我的前老板他当时打压我，就在我离职的时候问我是不是有精神病，我就觉得说他们对精神病的那个误解可能相当之大，当时就是很想通过我的账号内容去让大家更好的了解精神病，让我们这一群抑郁症患者啊，双向患者，强迫症患者啊，甚至哪怕你只有很普通的抑郁情绪，我们可以一个抱团取暖的一个小小的契机吧。然后第二个契机是做账号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了这个世界它永远是属于疯子的， 就是当你越疯，你的话语权才越大。所以说，当我没有做账号之前，我发现整个小红书大家都对抑郁这件事情非常困惑，大家搜索的内容都是抑郁去哪里看病，抑郁的看病怎么怎么样，吃什么什么药，就是大家是非常困惑的。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占领这一个发声口，就不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自己，为每一个人心里不哪怕不那么开心，他想去医院就诊他又没有勇气，为这样的一些安静如鸡的人去提供一些帮助。所以你搜索我的内容，你是可以发现非常多我告诉大家如何去看病，然后如何正视自己的情绪这样的一些内容。东亚人嘛，压抑自己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大家不敢去医院，但是敢在小红书给自己看病。
好典型哦。
对呀、
啊、你怎么骗人啊？你不说你做账号的原因是因为你前女友甩了你吗？
真的，我不前女友甩了我，那我就不能做账号了吗？这是两件事好吗？我就是因为前女友甩了我，所以我为了证明我很漂亮，她失去了我，所以我去做美妆账号啊，结果发现我美妆账号做超烂。哎，
结果发现她抑郁成真，真是做不起来。
对
啊，前女友还做过这种诅咒啊。
那她前女友就因为嫌她穷了，然后她想做那个账号赚一点钱，然后去挽回她前女友，结果她前女友就是无缝衔接。
天哪，
就是我是经历过这样惨案的事，但是他跟我的抑郁没有任何关系，他其实很包容我的。有一件事我记忆到现在，我当时自残，然后他没有跟我说你不要再滑手了，或者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他只是看着我的伤口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哦，所以这是一种很包容的做法。
他这个做法才是让我觉得真正的我不敢再滑手了，因为他让我会觉得我再滑手的话是
你会伤到他吗？
对，我会伤到他。
好，我们回归正题。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你的漫画的主角是一只很圆的那种扁球啊，就是像一根汤圆一样，
像个馒头一样。
大家会有说它是汤圆，有时候它是馒头，有时候它是团子，但是一切的根本原因都只是因为我抠门，是不肯买那个 pencil 的那个笔。因为一开始我根本赚不到钱，我就觉得我要为它前期投入是非常不值得的，我就是这么一个抠门鬼，我就用手指画画。然后我用手指画画呢，画的最简单的不就是一个圆吗？那我用手指画画画一个方形，那我肯定是画不方的呀，但是我画一个圆，它怎么样都是一个圆。大家都不知道我抠门到什么程度，在此披露一个我的小秘密好了，我甚至都不是用 Procreate 画的，我是用醒图画的。
你是用醒图画的？
对，
我刚在想如果你用的是 Procreate 你就是可以画直线，我在想为什么画不出直线，原来是用醒图画的。
因为 Procreate 要花钱买。
对呀、啊。哦，在此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也有在小红书有账号，他是一个叫蛋塔妹的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女孩，但是他一直在爱情里面打转。他当时的发微博，他说只要有心，备忘录里都能画画。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只想表达我的内容，我只想表达我的稿子，但是我如果只写我的稿子的话是不会有人看的。但是我最近买笔啦，所以说我要摆脱我的抠门人设，我最近终于买笔了。然后我还跟番茄说，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几幅画画面变精致了，番茄说没有。哦，我这个笔是等于白买，这是我白给啊。
你都画的是个圆的，有什么区别了？
对啊，你真的就分辨率变高了。
就可是我的那个表情变得更加的可爱了呀，这个不懂的人永别了，永别了。
那所以现在就是这么多汤团子里面，你最喜欢的是你哪一幅作品啊？
我最喜欢的作品应该不是大家最喜欢的作品，所以说呢我就不细说了。但是我有比较讨厌的几篇，我也有被数据裹挟的时候，而且非常强烈，加上我精神不好焦虑起来的话，我会发病非常严重，我只能不停的发一些作品，然后那个作品的点击量又非常的少，为了发作品而发作品，陷入一些恶性循环。后来我看那些作品是因为我觉得那些作品很可怜，他们就像就是那种以前那种为了完成生育任务生出来的孩子一样，就被我很匆忙的生了出来。
我觉得我也会有你这个心理，我看到我那些数据不好的播客我就会黯然神伤，然后我会因为想要涨粉就赶紧的出下一篇，
然后在那边 push 我，但是我一点都不紧张啊。
对，
然后我压力就很大。
我感觉你好像是非常敏感的人，然后就是能够抓到一些其他人生活中可能很轻易就略过去的情感，把它画下来，用很精确的语言表述出来，所以才会每一篇作品其实都有很多人喜欢。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能力，
很强。哎，天赋异禀。
对，因为我自认为自己是那种 感情比较直线条，来一下去一下，来一下去一下，就察觉不到一些很微小的东西。但是看你写的那些，我感觉像被电击了一样，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是怎么样去捕捉到生活中的这些细小的情感的呢？
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我从小就是这样吧，就是我是一个很讨好型人格的人，就我小时候必须要逗我爸笑，就是只有他笑了我的生活才会好过一点，所以我什么事都会留意，就我什么事都会跟他讲，看他什么类型的事会开心，因为我要猜我爸的心思嘛。我是一个判断我爸上楼的脚步声快与慢就能判断出他今天生气与否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就是养成这样的习惯了之后，我就会下意识的揣摩每一个人的心思，因为我太讨好别人了，我太希望别人开心了，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研究星座和 MBTI。
嗯，
就我是那种死了会把我的上升星座、月亮星座、MBTI 刻在我的墓碑上的那一种人。
Melody 有一篇你很喜欢的关于你的内容，
星星的那一篇。
对，这也是你的置顶内容，是关于攀比的。我觉得你真的写的很有才华，你说自己是一只不会发光的星星。就别的星星每天晚上都会发光，为什么自己就是不会发光呢？是不配当星星吗？我都看了别人是一个会发光的星星，怎么能接受自己是个不会发光的星星呢？咦，我都用不出来这样的比喻，我觉得就写在我的心上，
要哭了。
但是结果只是因为它是圣诞树上的星星，它只有每年的24号会发光，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它的发光时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要焦虑，都不要着急，你还没有发光，你还没有成为你想成为的星星，只是因为你还没有到你自己的发光时刻而已，对不对？
那你说实话，你真的会不焦虑不着急不攀比吗？
说实话，我现在真的不焦虑不着急不攀比，因为我已经接受这个现实了。那你要说攀比，那要看和谁攀比了。我会因为我自己不是富二代在床上崩溃大哭三次，这算攀比吗？因为我已经回到家里了嘛，我其实不是特别需要为钱焦虑。这个为钱焦虑是指我不用付房租和饭费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开销了。
嗯，
所以说我对我的数据是比较看淡的，反而我更珍惜了，因为我回去了之后我的数据不是很好，我就反而更珍惜那些看了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流量不好的情况下，他们还是看到了我的作品，并且给我点了赞，给我评了论，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吧。我觉得所有焦虑的源头更主要的还是焦虑钱吧。
我可能一般焦虑的点就是
他是攀比，
纯纯来源于比较。
他真的很爱比较，他偷偷的把自己的播客的那个数据，
这不能讲啦。
我要小说一下，就是他心里有几个他在比较的那种播客，然后他会把那几个播客，比如说某一天我涨了多少的收听量，涨了多少的粉丝，收听到粉丝的转化比例是多少，算出来一个数字之后再进行一个对比，每天都会进行监控。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因为 Melody 小时候他就是一个好学生。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我就觉得你肯定小时候是个好学生，所以说你必须很在乎世人眼中的那一份好，以及你自己不服输的性格吧。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这种很压抑的学校生活里，当一个好学生是需要非常强的那个心理素质以及不服输的，所以说你当播客之后，你也同样想当个好播客。
Melody 都被你说哭了。
那我把话题回来自 Q 一下好了，就其实很多人会好奇啊，像我这样一个抑郁症博主，然后也可以说是精神病博主的私信会是什么样子，很多人会很好奇嘛。其实我私信最多的是让我卖号的。
为什么呀？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的号很值钱吧，毕竟我的这号数据真的还是蛮好的吧。
出价能到多少呀？
在我50000的时候，在我50000粉的时候有人出价到20000。哎，但是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我的年龄层大多数是在17岁上下，这样学生非常非常多。但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因为他们被学业压力、家庭压力所就是包裹，有着抑郁症、抑郁情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我接触过最小的一个人好像才上小学4年级，他就已经需要接受电击治疗了
啊。
对，所以我从来不会说什么别勉强，你要活出自我这样的话。你对这样的就是还根本没有办法离开原生家庭，你也没有办法从那个学习压力这样的一个圈跳出来的人，你去说这样的话，你反而 而是给他们更大的压力，就是因为做不到才会苦恼呀。所以我基本上就是附和，然后提供一些支持和赞扬的这样一个情绪价值，因为我知道大家平时就是受到的打压会更多一点，或者是有一些赞扬羞耻，这里就是东亚人的羞耻病，再次狠狠的批评一下。还有一个我比较震惊的是，居然还有一些宝妈，一些妻子，他们年龄不大，但是他们已经成为了宝妈，成为了妻子，来找一个我这样一个根本没有任何结婚经历的同性恋博主来说家长里短。
有什么样的家长里短？
就比如说她的丈夫对她怎么样怎么样不好，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些家长里短了啦。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只是刷到了我的内容想找一个倾诉口，因为没有人看到他们本来的身份，就甚至不是说看到作为女人的他们，而是说看到人类的他们。所以我很希望我的可以再长大一些，就是我希望我可以经历更多，我就可以用更多的内容去 cover 这些没有被看过的女人们，可以给他们一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我其实还想问，因为我从接触到你的时候就开始看你的一些关于抑郁症的内容嘛，但其实比较好奇你是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呢？
这个问题非常的宽泛啊，就像你问一个胖子为什么长到了200斤一样，他肯定不是说吃一顿饭就成了200斤，对不对？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是家庭的缺失吧，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人，他的暴力不仅仅于就单纯的打你，他是会精神上的虐待你。比如说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那有一次我犯错了，然后被他关在了门外头，然后我就故意大声哭让邻居听到，这样邻居就会来解救我，就会让我爸把我送回家。结果邻居确实来解救我了，然后我爸把我带回家了之后就冷冷的看着我，然后给我拿了一块干毛巾，让我跪在我奶奶的遗像面前跟我说，你不是喜欢哭吗？那你就把这一块干毛巾哭湿了你再站起来。
天
哪，
其实我觉得我的精神病有一部分是遗传啦。
嗯，
还有一个这个跟电影比较像，所以在最后 Q 一下好了。因为我一直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好学生的人吧，就是我可能平时都会考年级前十几名这样。有一次我就是不好好学习，然后考到了年级90多名，然后不敢告诉我爸，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爸从前门溜进去开家长会，我从后门赶紧溜走，然后一路上我都在祈祷，就是我说了快来个车把我撞死吧，但是我又不敢，我就回到家给我的所有亲戚朋友打电话，我说你们可不可以救我一下，就是让我借住一晚，因为今天晚上回来我爸可能真的把我打死。他们都说不会啊，你那是你爸啊，怎么可能会把你打死呢，然后他们都拒绝了我的帮助。当时我才初二，真的很绝望。我爸真的回来了，然后我就把房门反锁嘛，然后他就像闪灵一样，他拿椅子砸那个门。
天哪！
他就边砸边说，边骂我，说一些，反正在此平台上不可以说的一些脏话。当时就准备跳楼了，然后我就跳下去了，然后
我就跳下去了。
对，
几楼啊？
我不是重点，因为3楼有一个挡雨棚，我掉在挡雨棚上面了。
天哪！
所以从那之后我就恐高了，我恐高特别特别严重。这其实是一个机制，因为大脑知道可能会通过这个事情去走一些极端，所以说它就会让你特别特别怕这个东西，然后它就以此来保护你。
我看就是你有一篇是讲不太允许自己开心这件事，会有点害怕变得快乐，因为觉得快乐之后紧接着就会跟上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啊。这个就是我迷信的端源，我可迷信了，我每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出门我要看黄历的。总之就是我迷信到这样一个程度，因为我太怕我的人生中有不幸了。我的人生中不幸不是那种小的不幸，都是大的不幸。
我之前看那个紫微斗数，它有一个观点，你人生的好星星和坏星星，它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些星星，只是看它分布在哪里，运也是好一阵坏一阵的。
对，说到这个我就必须得说，有一个大师他曾经给我算过，他算我人生真正的开始是在25岁，他说我25岁有一个劫，他说我度过这个劫之后我以后就是会大富大贵。
你现在几岁啊？
我25岁啊，所以我很期待啊。
祝你大富大贵。
我只能说就是希望坏人自有天收。
嗯，
对呀、啊、所以说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人要发疯，人当你发疯的时候就是所有人都怕你，他才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像我爸他就一直在发疯，所以他得到了所有他想要的东西、
嗯、
他得到了一个好控制的女儿，他得到了一个就是不敢惹他的妻子，然后还有甚至有一个不敢惹他的爸爸。
你会觉得画画是一个你解救自己的一个方式吗？
其实没有，其实老实说没有，因为我不擅长于画画，我的痛苦在我写完稿子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宣泄完成了、
嗯、
但是从我要把稿子变成画稿的这一瞬间开始，它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痛苦的根源。因为我没有学过画画，我并不太懂漫画的什么分镜啊，如何去排列才能让大家看得更顺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我都不会，然后我只能慢慢去想，不断的调试，所以说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痛苦。
已经做得很好了、
嗯、所以你不是美术生？
我不是美术生，我纯粹是就是99%的努力呀、
啊。写内容会让你感觉更加治愈自己是吗？
对，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可以称之为漫画作者的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作者。如果有一天大家可以完成看我的稿子就可以得到非常详细的治愈，那我会直接发我的稿子。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其实曾经想过找代笔。
应该不难找吧？
为什么不难找吧？
应该也不会被发现吧？
就是对呀、啊、就是我的这个团子有什么好被发现的呢？就是大家完全看不出来吧。画师们画这个也非常容易吧，就我可能画3个小时才能画出来一篇，画师应该半个小时就能给我全部画出来了吧。
啊，那个番茄是学美术的，
要不找我呢？
对呀、啊、就是非常 so easy 呀、啊、然后结果特别搞笑的是我找的那个代笔他就是一直不给我稿子，然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去问他，我说宝请问稿画好了吗？他说不好意思，我最近双向犯了，我也画不了了，我们都是精神病。真的太好笑了，
我要笑死了。
这个事情真的很无语，就是所以我也没有再有过找代笔的这样一个念头了，呵呵。命里无代笔，命里无代笔。
我看你有一篇笔记是讲的，嗯，自己确诊了抑郁症之后松了一口气，确诊了那个心态是太好了，我有病，这是怎么想的呢？
我能理解耶。
怎么理解的呀？
因为我感觉可能在此之前你会觉得这是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就是你做的不好就疯狂的责怪自己，当他有一个由头可以归因到一个什么东西之后，你就会不再刻意的去找他说是不是我自己的错啊怎么样，因为你就知道你哎你没有错，其实是因为这个病你才会变成这样子的。我是这么理解的，我理解的对吗？
你理解的非常对，就其实那篇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嘛。其实抑郁症或者任何的心理疾病啊，它是会有一些躯体症状的，比如说你会前一秒心情很好，后一秒突然开始流泪，或者是就是你会手抖，你会心慌，你会无法集中注意力，你会有很多的心理就是身体状况，但是呢你不知道这些身体状况的来源，当你确诊了之后你才知道，哦原来是因为我生病了我才会这样。就像新冠一样，在你没有确诊之前你不是只觉得这是发烧然后高烧不退嘛，但是当你确诊成新冠之后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得的是新冠，那样的话就可以对症下药了呀。它不能讲是一种解脱，它只是说就是有一个交代，对自己有一个交代、
嗯、
就像你们问的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呢，我的得抑郁症的源头是在哪里呢，当你确诊了之后就可以开始反思你至今以来所有的伤心事，然后把这些责任全部推出去就好了。
像我们可能对于双向情感障碍这个病的话其实不是特别的了解，缺乏一些公众的认知，
对我们听得更少一些。
这个它其实是分为一型和二型，就它有一个亢奋期和抑郁期、
嗯、
亢奋期的时候呢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你浑身是劲，你闲不下来，你迫切的就是你变成一个工作奴，就是你的身体是一个在飞速燃烧的那个烟花，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但是这个烟花燃烧完了之后它不就只剩一堆灰了吗，这堆灰就是抑郁状态，就很多人因为这个巨大的落差而感觉到难受，就这个落差是很多人都无法接受的。
我之前看一本书叫《贪婪的多巴胺》，他就讲你的身体里的神经递质它是会希望你保持平衡的、
嗯、
所以如果你非常开心之后它会减少分泌多巴胺还是什么别的神经递质，就让你 进入到不开心的状态，才能把你的整体的扯得稍微平稳一点，回归均值。双向情感障碍的话，它更像是极端值都很极端，然后显得中间的这个差值就特别大。
对，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安妮海瑟薇演的一个电影，就是具体我已经忘记了，因为那个电影太共情了，我没能看下去。就比如说她很开心的在准备着和男友的约会，但是突然犯病，她突然开始哭，然后就没有办法回应男友，就类似于这种状态吧，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身体，你也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状态。
重度焦虑转双向的话，那重度焦虑和抑郁的这个情绪还在吗？
一般来说重度抑郁转双向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因为就是当你的抑郁情绪到达谷底了之后，你的就是身体它会需要一个宣泄口，然后你可能就会变得躁狂，是可能会突然就是暴饮暴食，突然狂买一些奢侈品，就反正他突然做出一些他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应该来说双向可以伴随着焦虑和重度抑郁，但是就是它是一个大包含，但是进食障碍和双向还有焦虑抑郁他们就是一个平行的关系了，因为他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患者都会有的，只是我个人有。
为什么你会有进食障碍啊？
就是进食障碍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缺乏对我生活的控制吧，我的整体的生活我感觉像是为别人而活，父母或者是你的对象，反正就是跟你比较亲近的人对你的掌控欲太强太强了，所以说你只能通过掌控自己的身体来完成宣泄吧。就像比如说你上班的时候领导让你加班，然后他其实就是他控制了你的时间和身体，于是你觉得非常的不开心，然后你回到家之后你选择暴饮暴食缓解这个被控制的压力，我是这么理解的。
嗯，
我其实去看过一次精神病，哎，
然后呢
当时因为跟那个前女友分手了，然后在那个床上就是不吃不喝，情绪特别特别糟糕，每天都跌落谷底啊。然后我那个时候澡也不洗，我三天不洗澡，我在寝室里臭得像一坨大便。那个时候就觉得整个人精神很难受，然后我想说要不去那个宛平南路600号看一下好了。他给我确诊的是轻度抑郁轻度焦虑，然后给我开了药，然后给我开了，我发现要300多块钱，我拿着那张单子我就跑了。
哎，你知道吗？其实就是行动力的缓慢和低下，就是抑郁的一个很标准的特征。就是当你已经没有行动力了，没有办法去从床上爬起来去洗澡，你没有把自己办法去吃饭，就是你的行动力低下，是你开始有心理疾病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吧。所以说有的人当他好转了之后他会开始打扫房间，这个就是代表着其实你在好转，因为你现在开始有行动力了。
你除了行动力还有别的特征吗？
我会嗜睡耶。
对，嗜睡也是逃避现实嘛。
嗯，就是醒了睡，睡了醒，醒了睡，睡了醒，睡到那个头发上面就是一根一根的。
你咋睡的呀？
因为会出汗
啊。
对，多汗也是。其实你只要觉得你和平时的自己不一样了，然后你的情绪又不好了，这种情况下你就已经可以去医院看一看了。因为其实大多数的医生就很温柔很温柔，精神科的医生真的是最温柔最最温柔的人了，里面的护士也都很温柔，那可能生怕你在里面一个不行然后就开始崩溃大哭。这样去看精神病科，就是他虽然叫精神科但他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所以我觉得就是去精神科有一种回家了一样的安心感。
给了我家的感觉。
到这种程度啊，
他除了太贵没有什么区别，去一次要好就要大几百块钱，真的很贵。
医保可以报销吗？
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但有的药它是不进医保的。
天哪，那还得有钱才能生得起这个病。
对呀、
啊、
所以经常有人说抑郁症是一个很贵的病，
它会有一个就是很冒犯的名字、叫做富贵病。
对对对对对、它有个很冒犯的名字。我感觉现代人啊，10个里面有9.5个都有点情绪问题，只是大家都不去看而已。
就当你比如说你的情绪突然达到顶峰，然后很抑郁很悲伤，或者甚至于是你在做一些自残行为的时候，你希望的是别人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一种陪伴或者是帮助呢？
对，我也想问你希望得到的别人是怎样一种反应呢？
我个人啊，这真的是仅代表我个人啊，我个人的话就是希望就是不要给我任何反应、然后也不要对我有任何的关心或者特殊对待。我朋友讲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跟我说我自残的那个痕迹很像小猫的花纹。
哇哦
哇，
我觉得这种就够了。我只是因为自己单纯的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才会进行这样的 行为，所以说当他用那种很平常的语气跟我讲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感动的。而且因为我的那一只有一只猫是美短的那只虎斑猫嘛，它的调校真的是一杠一杠的，然后他就说你们有同款花纹了。
我在看就是我很喜欢你的那篇，就我不太擅长当人类，因为就讲了你在可能精神病科，然后有看到其他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大家聚过来在这里其实都是因为不太擅长当人类
回家了，
这个描述方式很可爱。所以你在精神科遇见过什么样的人？
在精神科真的遇到过很多人，其实而且和大家想象的不同啊，大家可能会觉得精神科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比较多，其实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反而比较少，大多数都是四五十岁甚至是就是六七十岁的人非常之多，但是他们
中老年，
对，其实中老年群体是非常之多的，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啊，因为就是中老年能直视自己的病症，然后他们能去看病。哎，每次他们有什么不懂的，不懂怎么买药啊，或者是不懂怎么就是取那个号啊什么的，我都特别热心的会帮助他们，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当时要去一个楼里面开药，然后那个楼是在住院部的楼，当时就遇见了一个像那种电视剧里面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的那种浑身穿着拘束服然后手也被捆住的一个患者，我就在想说我不会之后也变成这样吧，但确实是我当时付完医药费整个人身上就剩下60块钱，然后我用60块钱买了3个面包坐车去西湖喂鱼，
有点可爱，
人生就是如此抓嘛。然后喂完鱼之后最后6块钱我花了4块钱坐地铁回家，然后浑身上下只剩下2块钱。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人命不该绝，就我为什么把钱花那么光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准备狗带了，然后我就把钱花得很光，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号起来了，就是我的号又起来了
开始疯狂的赚钱是吗？
就是我有广告了。
当时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决定把钱花光然后狗带一下？
记不得了，说实话我不是那种因为某一些事情而突然的想去狗带这样的一个人，我就觉得狗带它就是我人生中很普通的一件事，就像你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就是它就是我人生中要完成的一件事情，然后就决定狗带，然后我就每天去湖边捡垃圾，因为不想带在那个出租房里面，因为我觉得带在出租房里面的话可能会导致房东阿姨的那个房价跌价租不出去了，我又不想麻烦别人，你看这个可悲的东亚人的基因啊，我当时还买了纸箱，然后把我所有的行李都打包好了，就家人来帮我收拾行李直接寄走都行了，都不用就收拾，都不用什么边收拾我的行李边流泪觉得哎呀我没有好好照顾你啊什么的，哎这都不用，我都一切都打包好了，加上我那段时间整夜睡不着嘛，然后我的楼下是有一个人工湖的还特别大，然后半夜呢我就去湖边那边捡垃圾，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投湖的话一定会给就肯定还是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啊，就是环卫工人啊什么保安啊什么警察啊之类的，我就能只能用这种捡垃圾的方式来弥补一下，哎这其实是完全的纯纯的自我感动，哎而且就是我明明可以一大包一大包的运，我非要一小趟一小趟的运，把卫衣帽子戴上然后戴着口罩像那种不法分子一样，而且我后来发现那边是有监控的，我不知道看着监控的人每天在那边想什么啊，就想着每天有个半夜有个神经病在这边每天捡垃圾。有一天啊我真正的决定狗带了，然后我就在湖边多坐了一会儿，结果我看到了很多我之前没有看到的风景，就是我看到了晨跑的那种一家三口，然后一大早就出来直播的主播，还有那种抓小情侣的保安阿姨们清扫垃圾，根本不像我以为的是那种就是一点点扫了去倒，阿姨打扫垃圾的方式是开一辆巨大的垃圾车像吸尘器一样把所有垃圾在路边通通全部吸走，不到10分钟整个湖边都干净了，就是我那样捡垃圾哦，像个笑话一样，真的像个笑话，我当时就觉得蛮好玩蛮好笑的，我就觉得可能就是我还有很多风景值得我去看吧，然后我又哭又笑，然后我买了杭州特产芭比馒头，我在湖边吃了个包子，然后我回家了，就没有狗带成功。
你命不该绝。
对呀，我就一直说就其实命不该绝了。 我就让算命的人说我就是我要努力熬过25岁，这样的话26岁我就会大富大贵了，没准到时候我还投你们的播客呢。
哦，那你最好是、
期待，
这样我每天去你公司楼下捡垃圾。
所以最好就是这一年你们做不要断掉哦，
我们好好活着，
对，我们大家都好好活着。
好，我们好好活着。
好，我们大家都好好活着。
然后还有很多人啊，他们就会觉得就是很讨厌抑郁症，但是其实我已经不会讨厌他了。我们面对抑郁症的态度，就是听到很多字眼嘛，比如说战胜抑郁症，努力，加油，其实这都是很徒劳的字眼，不如就是等这段情绪过去，然后再重新面对生活。所以我觉得我和抑郁症的关系啊，以前我觉得他像一个赶不走的同居室友，就是他很讨厌，他很作怪，但是租期没到，你又赶不走他。我以前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我现在啊，我可能会和抑郁症终身相伴了，所以我反而没那么讨厌他了，就觉得就只是彼此偶尔看不顺眼，就像一个
老夫老妻磨合出感情了。
对对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就有点七年之痒的那种感觉了，就是我已经不讨厌他了，不是说治不好，他只是说你的心情可能会变好，但是你可能会反复。治好肯定还是能治好的，他又不是什么绝症，
马上就要转运了，马上就要有美好的人生了。
对呀、所以我觉得一切还都是算可以期待的吧，这个夏天还是不错的啦。
那你会觉得我们这样子去询问你一些比较基础的问题，像是个笨蛋一样去提问的去问你这些问题的话，你会觉得有被冒犯到吗？
当然不会啊，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会觉得别人会觉得抑郁症像个警官一样吧，但是警官还有警官说明书呢，来问我们这些问题不是帮助更多人去了解我们这个群体，然后才好知道我们这个群体是为什么而悲伤，为什么而快乐，就是需要怎么样对待我们，不是一件好事吗？
所以怎么样对待你呢？就直接当朋友就好了，没有什么区别，对吗？
对呀、就不需要区别啊，就是我们就是很普通的正常人，如果有一个人生就是他感冒了，你也只会跟他说多喝热水，
会给你买感冒药了，
但是我们的药都很贵，你们也买不起，所以你们就只要对我们说多喝热水，多带我们出去玩就好了。今天这期你们觉得录的还可以吗？还能剪吗？
我觉得你讲的很好。我现在就是期待不要有任何人骂你。
没事，骂我可以，骂你们不行。
就骂我们可以，骂你不行。
我好歹也是有快小10万粉丝的人了，骂我的人可以有，我有人，我有这么多人保护呢，你们才小10000，还是骂我吧。
好吧，那我只能在就是 show notes 里加上你的联系方式了，
让大家都来关注你。
对，大家都去关注一下小车唠叨叨。我们注意点，就是不要那么功利的。祝大家擅长当一个人类。
对呀、就其实就想告诉大家，你就算不完美，你就算不擅长，你的人生同样也是很精彩的。